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中国公益机构长沙赋能发起行动，为在新冠肺炎中病逝的这个感染者及医护人员家属义务提供索赔和举证服务，向中国相关责任单位提出这个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详细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邀请长沙赋能联合创办人杨占清先生来介绍最新情况。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杨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沙赋能为什么要发起这一次帮助心肺感染者这个逝者家属索赔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因为在那个疫情出现之后，我们都看到各种那个感染者死亡的惨状，还有的是在街头走着走着他就倒地而死，有的是死了几天才发现，还有的人因为那个床位紧缺，他没有地方去就医，他绝望的自杀。有的甚至出现全家感染最后灭亡这种灭门的惨案，我们觉得都太可怜了，他们的家属肯定我觉得心都碎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遭受灾难的家属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就因为有这个初衷，我们和一些热心公益的律师去交流讨论如何去争取这个补偿。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都和政府的责任有关系。包括很多人他们生前都不知道人传人，没有任何的防疫措施，有的医生他被感染是因为那个配套防护用品的问题，比如说不合格，或者说是甚至有领导鼓励他们不要戴口罩，因为这样为了亲近患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索赔的对象应该是以政府为主。但是政府呢，他迄今还没有承认自己的过失，也没有对因疫情逝世的家属表示有任何歉意，或者说有赔偿的意向。所以我们觉得政府应当给公众一个交代，给这些感染者死亡的家属一个交代。
好的，那么那么杨先生，我再请问一下，那为什么是要由这个长沙赋能提出这个索赔行动呢？长沙赋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给介绍一下好吗？
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主要是关注反歧视和公共健康卫生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有其他机构去发起这样的诉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站出来去呼吁，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站出来。
好的，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发起这一次索赔行动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好吗？另外呢，你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律师团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也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主要依据的法律有传染病防治法和那个国家赔偿法。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它规定就是国务院的卫生部门还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它要及时去发出传染病的预警，并且根据情况予以公布。另外他还规定说，个人单位他违反这个法律规定，导致这些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他应当去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另外那个传染病防治法他要求说，公布传染病的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对，按照这些规定，我们认为政府他没有做到，他有很大的责任，他违反了这些法律的规定，造成了这些人身的死亡还有财产的损失，所以他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那么
这个
请讲。
这个律师团呢，这个准确的来说是律师们他们发起成立的，因为这些律师们他们觉得这样的索赔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这个索赔公告发出之后，他们非常支持这个行动。他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的律师顾问团。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律师成员愿意和我们一起为受害者提供这个法律上的支持，然后前期他们做了一些基础的案情分析和索赔的方案，然后这段还会继续研究。另外如果征集到受害者信息之后，可以根据一些具体的个案再分析。对，
好的，那么目前这个索赔行动进展的情况如何呢？有没有这个病逝者的家属来联系你们呢？
目前我们的志愿者还是在网上通过各种渠道去转发，但是那个国内对媒体的限制非常多，比如他传统的媒体它不允许报道，然后自媒体平台上我们发布之后呢，经常会被说有敏感词， 然后双重突变也很快，第一次发完之后第二次再发就被识别，就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自己看到，所以很困难。然后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家属的索赔信息。对，
长沙赋能呢发起这一次群体这个诉讼，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个行动您预估会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中国当局呢？
我们期望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从法律层面，在这个集体诉讼之中，通过集体诉讼来剖析政府的责任，它推动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比如说它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它规定只有国务院和国务院授权的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它可以公布传染病的疫情。这条规定就很容易让各级政府互相推诿，延误这个疫情的公布时间。我们希望它修改成任何一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它都有权向社会公布本区内的传染病防治信息。另外呢，我们希望就政府它设立这个肺炎死亡者的赔偿基金，让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我们觉得这个行动肯定会触动当局，因为现在我们仅仅是征集受害者发布这样的索赔公告都处处被封锁，但是这个当局他能不能在意这些诉求，他能采纳，可能要看这个后期这个受害者加入的情况，社会舆论关注度，如果关注高的话，政府他没有的需要，他也会考虑这些。
我们感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